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大家好，上一讲呢，咱们聊到这羌人呢、和中原的这个争斗啊，从商朝呢一直讲到春秋战国，最后呢西戎被秦攻灭，向东迁徙的羌人呢，要么已经被汉化，要么被消灭。而在西域，羌人还保有另外一个分支。这一讲呢，咱们就来聊聊秦汉时期的羌人。咱们这一期讲的羌人呢，和西戎算是同期同祖，主要的区别呢在于西戎不断向东发展，试图进入中原，而咱们这期讲的羌人呢，在西戎活跃的时候主要活动于偏远地区啊，青海这个地方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很少。当西戎被秦消灭之后，这支羌人才和中原政权有所接触。这支羌人呢，最开始和中原没什么交流，一无战争，二无通商，所以史书里呢对他们早期也没什么记载，仅仅有一段有关羌人首领的故事。他们最早的领袖呢叫元建，在秦立功的时候被秦人抓到，那个时候秦人分不清羌人和西戎，把他当作西戎作为奴隶使唤。后来元建找到机会逃了出来，躲到一个岩洞里呢，躲过了一劫。逃出来之后和一个鼻子被割的女性相遇，俩人结为夫妇，回到羌人部落。因为他大难不死，族人拿他当神，推举他当领袖。元建当羌人领袖之后，把自己在中原学到的耕种和畜牧的技术呢，都交给了族人，使得羌人的实力啊就逐步强大。通过这段故事啊，咱们能看出来一点啊，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群在西边的羌人文明程度还非常低下，仍然停留在游猎水平。等到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过来，才学会了农耕和畜牧。战国时期，秦孝公向西拓展攻打西戎的时候，这支部分羌人呢也受到了威胁，所以呢有一部分沿着黄河向西继续迁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主要活动于现在青海与西藏交界的那块地方。这支羌人在当地定居以后，逐步演变成后来吐蕃的一部分啊。有关吐蕃呢，咱们在后边的节目里再详细讲，这儿就不多说了，主要讲的那批没有迁到高原上的羌人。这群羌人先在战国的时候被秦国赶到西部偏远地区，秦始皇统一之后修长城啊，算是明确的划出了一条界限，以长城为界，北边是匈奴，西边就是羌人，把两个民族还有长城以内的华夏族群比较明确的分开。不过秦始皇的时候，秦国刚刚灭六国统一天下，国力强盛，所以那一段时间羌人比较安生，乖乖臣服于秦，不怎么敢找麻烦。到了汉朝时候，羌人就开始不安生了。汉朝的时候啊，北面匈奴强大啊，尤其咱们前面讲过啊，在冒顿单于的时候，匈奴实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时候羌人这个反复无常的本性就暴露了，谁强就投谁。之前秦实力强就跟秦交好，现在北面匈奴起来就跟匈奴混。羌人部落大部分做了匈奴的臣属，和匈奴呢一起迁至汉朝。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羌人都愿意臣服匈奴，一小部分靠近汉地的羌人考虑到自身的生存，在立场上呢更加偏向汉朝，他们请求汉朝开放长城边境让他们内迁。汉景帝的时候呢就干过这事儿，允许羌人的首领刘和带着族人迁到狄道安固一带，就是现在甘肃西南部。这一部分羌人后来在这一带定居下来，逐渐汉化，和当地汉人就没什么区别了。但是内府的羌人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羌人选择和匈奴一起对抗汉朝。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在治国上咱们讲汉武帝文治武功，这武功怎么来的？就是讨西羌和匈奴。当时呢，为了对付匈奴，汉朝呢开辟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设置了千里的这个帐塞亭隧，目的就是把羌人和匈奴隔离开。有了中间这么一层隔离，匈奴跟羌人的联络受到很大影响，没法同时行动。当然了，羌人不会坐以待毙。武帝元鼎五年，就是公元前112年，西羌几十万人造反，包围了刨憨，就是现在的临夏一带。第二年，汉武帝命令将军李希讨羌，直接呢把羌人从原先活动的黄水流域赶了出去。羌人一看打不过，就又开始玩老一套，先向汉朝表示臣服，之后再伺机造反。汉朝接受羌人的臣服之后，在羌人的领地上设置了不少县，隶属于陇西郡，针对羌人专门设立了护羌校尉一职，驻扎在临羌县，专门统帅羌中事务。虽然这官职名叫护羌校尉，实际上根本不是来保护羌人的，就是负责监督和震慑羌人，让他们不敢东进。 黄水流域这旮瘩啊，现在比较荒芜啊，但是在汉朝的时候呢，是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尤其是对于羌人这种农耕游牧都有的民族，黄水流域吸引力很大，所以被赶走的羌人一直惦记着回黄水。到汉宣帝的时候，派当时的光禄大夫，也是西部出身的义渠安国巡行诸羌，有一支比较有势力的羌人叫仙灵羌，这一族的族长向义渠安国啊请求让他们渡过黄水到汉人没有种田的地方畜牧。还没等这个义渠安国上奏，仙灵羌就强渡黄水，当地官员奈何不了，毕竟人家都归顺了，你不能乱杀。再加上呢，他们也没有进一步向东走，汉朝也就默许了他们返回黄水流域。宣帝元康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3年，羌人一看汉朝国力不如前了，立刻起了反心，其中这个仙灵羌势力最大，由他们牵头召集其他羌人的族长们到一起干什么呢？8个字，结仇解盟，交换人质。这对汉朝来讲不是什么友善举动啊，因为汉朝之所以能够制住羌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羌人内部并不团结，几百个族群互相之间经常出现矛盾，现在这些部族团结到一起，势必要威胁汉朝的统治。宣帝一听这事儿，就询问老将赵充国的意见。充国认为羌人虽然人不少，地方也不小，但是没有健全组织，本身成不了什么气候，需要防备的是羌人再次和匈奴联合，一旦和匈奴联合，羌族可就成了汉的心腹大患，所以呢，他们和匈奴之间的交通要道必须隔绝。另外呢，要加强对他们周边肥沃地区的控制，不能让他们膨胀。宣帝因此给了赵充国骑兵万人到黄中地区屯田，长期留守在那儿监视羌人。羌人一看这汉军浩浩荡荡的阵势，自己打不过，就收回二心，继续臣服。到了后来，王莽篡汉，情况又不一样了。咱们讲过啊，王莽得位不正，特别喜欢吹嘘自己天朝善国的理念，在对羌的政策上呢，一改之前啊偏怀柔的对外倾向，鼓吹自己天朝地位，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要求羌人向莽汉献上土地，称臣内属。羌人还处在之前对汉军的恐惧里，惧怕王莽大军，乖乖献上土地。王莽把这片黄水以西的土地设为西海郡，纳入了这个新朝统治。但王莽这个人根本不会做皇帝，没几年天下大乱，又是赤眉又是绿林，直接给人推翻了。羌人一看王莽倒台，明白了中原现在不安生，管不着自己的事儿，于是起兵反叛，把西海郡，也就是之前给王莽的土地呢抢了回去。王莽对外政策上的胡来也给东汉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护羌校尉，试图恢复西汉招抚加监视的策略，但那个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羌人已经东侵，而且站稳了脚跟，也知道汉朝实力大不如前，压不住自己，开始不断的作乱。建武11年，也就是公元35年，之前强渡黄水的仙灵羌进攻陇西驻地，四处劫掠，被陇西太守马援击破。这个时候东汉朝野有关如何应对羌人起了争执，主要有两个问题。羌人习性反复无常，一旦汉朝这边稍有疏漏，羌人就会抓住空当作乱，现在能压一时，那该怎么做才能防止后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莽朝的内乱再加上羌人入侵作乱，凉州地区大部分汉人都已经跑了，如何重新召集百姓来屯田开垦？当时朝中不少人呢，都认为索性放弃接近羌人的地方，当作双方的缓冲地带，借此呢来减少事端。唯独打败羌人的陇西太守马援反对，马援常年跟羌人打交道，知道这群人反复，于是上奏戒严，如令羌在黄中，则危害不休，不可弃也。啊，意思就是这些羌人呢，不会止于要黄中这么块地方，你让一步，他就会逼近一步，往后边境依然没有安生日子。光武帝听了马援的意见，重新召回逃难百姓，修缮城墙，开凿水田，在黄中地区重新屯田。马援呢主动出击，击破了之前屡屡进犯的仙灵羌。然而呢，在处置降羌的手段上，马援犯了个大错。为了监督这些羌人，跟周穆王迁羌人一样，把一部分羌人呢就迁到了内地，认为呢在内地各种势力的压制之下，羌人肯定不敢造次啊。他的继任者呢也纷纷仿效，这一招可以说为东汉后面几十年的羌祸 就埋上了伏笔。毕竟人家之前在边境上要打进来还得打破汉军防线，现在你直接把他们放在内地，一旦做起乱来那是内外一起乱。而且咱们讲了，羌人性情啊反复无常，一旦发现你实力不行立刻就起反心，你把这么一群人迁进内地简直就是引狼入室。本来羌人内迁可以通过汉化进行融合，但当时汉人普遍认为呢，羌人是蛮族啊，不愿以正常态度面对，当地官吏也是处置不善，完全把羌人当成下等族群，导致羌人的反心越来越强。汉安帝永初元年，也就是公元107年，下诏征发羌人，援救西域。羌人不愿意远征，在半道就逃了，其中有一个叫麻奴的羌人逃到塞外，号召塞外的羌人进攻边境。内地羌人闻风而起，纷纷作乱，边境官吏一个一个胆小怕事，纷纷请求把郡县内迁，这使得羌人进攻势头有增无减，一度打到了黄河东岸。当时仙灵的族长滇灵在北地自称天子，联合这个参狼枪啊杂枪几部大举进攻汉地，要命的时候都已经打到了洛阳一带。这次羌乱一直持续到安帝元初三年，前后一共9年，最后征西校尉任尚在北地打败了滇灵的儿子灵昌，派人把他暗杀，算是瓦解了诸羌联盟。之后5年，东汉一边用武力征讨，一边用财务招诱，这才摆平羌乱。顺帝继位之后，羌人又闹了7年。根据史书记载，安帝在位期间，为了平定羌乱，用钱240个亿；顺帝为了平定羌乱，用钱80个亿，一下就把东汉国库给掏空了。桓帝在位的时候，西羌几个部落又不安生，这一次汉军索性直接穷追猛打，出塞2000里，打到河首积石山，斩了当时的羌人大帅，俘虏了几万羌人，几乎把西部羌人灭族，才算是彻底压住了西羌。西羌一压，东羌又不安生。所谓东羌，就是当年马援等人迁进内地的羌人。这群羌人久居内地，不仅自己反，还带着其他寄居的族群一起反。最开始汉朝对东羌还是采取招抚政策，但是这群羌人呢，随降随叛，根本不听话。在汉灵帝建陵元年，不得已召回了灭西羌的大将段颖，让他解决关中羌乱。段颖主张完全放弃招抚，直接武力解决。接下来1年多，把关内羌人几乎杀了个遍，关内羌人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其后100余年就再也无力作乱。羌人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上是晋朝的五胡乱华啊，五胡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羌排在最后啊。说实话呢，论实力也是最差，几乎没有啥存在感。如果不是这个姚苌硬在长安建后秦称帝，羌人呢险些连个皇帝都没有。等到晋朝以后，羌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呢就消失了。所以纵观羌与中原王朝的来往，充满了反复，打不过就服软，积攒点实力就反叛，反起来又打不过，可以说完全是民族关系的反面教材。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